弟兄姐妹，大家中午好！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季的主日学。这一季主日学的题目是"灵命塑造"。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参加这一季的主日学。但是我也期待说我自己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门课程当中，能够有共同的学习跟进步。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安排、预备跟美善的工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我们回顾过去，还是我们展望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一生都在你的手里面，并且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停止你自己的工作，就是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在这一期的主日学当中，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你面前无论是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有所调整，蒙你自己真理的光照，在你的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有更新、有突破、有成长。我们就愿意为着这一季的主日学，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从始至终，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好先来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说，你认为自己的灵命目前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你的进步呢？或者说是导致了你的退步呢？先来想第一个问题，说你认为自己的灵命目前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有没有人可以给一些的你的想法？从信主到现在，你认为你的灵性生命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什么？在原地踏步。谢谢你。有进步，进步都很慢。OK。进两步退一步，那还是进了一步。其他人呢？就会退步，OK，生活里面的很多繁琐的事情造成退步，OK，是，还有呢，其他人，你认为是进步还是退步？OK，微微，等一下，不是很快，OK，好，这位姐妹，有一点进步，OK。所以你的意思是，生活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原地踏步；如果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比较往前走一点。OK，谢谢你。其他人呢？你这个涉及到定义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问说，到底什么是灵命？然后再涉及到进步还是退步？OK，谢谢你。你问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节课要去涉及的。谢谢你的问题。如果我下一节课没有涉及到，你记得提醒我哈。其他人呢？可能这个灵命，目前我们一讲到这个词的时候呢，通常好像大家都会明白它是一个什么。但是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会具体给他做一些从神学、从圣经来说，对它有一个来龙去脉。什么叫做来龙去脉呢？就是说，当我们来看灵命塑造这个题目、这个课题的时候，它在我们宏观的救恩里面，它是在哪一环？那为什么这一环要来把它展开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一个点，我们是从这个面，这个整个的救恩神学，然后来具体的进去说，进去这个点，这个点是这个面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是下一节课当中我们涉及的。OK，谢谢你。那大家认为是说哪一些的因素促成了进步啊？刚才那位姐妹讲说，哦，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的事情，遇到的这些的事情呢，可能是这些事情它推着我们到神的面前，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寻求而进步了。那是哪一些因素导致了你的退步呢？刚才沈英姐妹说，生活里面的繁琐的事情太多了。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认为说是哪一些的因素导致了你的进步跟退步呢？ 有吗？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的因素？没有想到什么？特别是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灵命是在退步，那去想一想说是什么导致了我的灵命的退步？跟神的关系是，那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跟神的关系疏远？没有持续的认真的读经跟祷告，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吗 ？OK， 我想我们这一门课程会去涉及这一些的问题。当我们先来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讲或者不愿意讲，但是是很多的因素。有一些的因素呢，可能是客观的，比如说工作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巴勒克斯经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比如说可能是比较客观一些因素，那也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比如说个人的懒惰，贪图肉体的享受，我已经上了一天的班，不要再叫我拿起圣经来读了吧，我已经上了一天的班，这个让我休息一下，不要再去星期五的 home group， 大概这个是个人的一些的因素了， right， 我们这一节课会讲到很多的跟这些的因素有关的，并且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些主观跟客观的这一些的因素。先来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课程，做一些的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灵命塑造，是根据圣经与神学的这个教导我们讲灵命塑造，灵命塑造圣经里面有这个词吗？没有，或者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听到圣经里面有灵命塑造这个词，但是不表示说它就不是源自于圣经。很典型的是有人问说，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三位一体这个词吗？找不到。但是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其实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核心的，或者说是首要的教义之一。我们在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的信仰或者其他宗教有一些不一样，或者其他宗派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是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的，有一些是我们坚决不能够让步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三位一体。如果说宗派与宗派之间，那虽然我们是有一些的不一样，比如说福音派跟浸信会是有一些的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呢，不关乎到核心的教义。核心的教义其中之一是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圣经的无误性，这些是我们很一定要持守的核心的教义，这个是不能变的。OK， 回到这个问题当中来，灵命塑造这一个课程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但所以我们就需要从圣经跟神学这个角度来去看它。那么我们就先要了解说这个课程，我们从圣经和神学这个角度来明白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然后呢，正确认识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真理。其次呢，就是明白灵命塑造的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灵命塑造，以及灵命塑造它要去到哪里，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如果说前面两个呢是比较理论层面的，那么下面的这两个呢就是比较实践层面的，就是透过属灵操练与实践促进灵命的塑造与成长。他很注重的是要操练跟实践。从这一点来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期待说这门课纸上的作业应该不多，但是呢很实践性的操练的应该很多。然后呢，灵命塑造这个课程它最终要去到的方向是哪里呢？就是活像基督的样式，就是越来越活像基督，像基督一样为人处事，像基督一样思考，这个是活像基督。然后来看一下课程的目标，有两个课程的目标。第一个，从这个知性方面，就是从理性方面来说，能够阐述灵命塑造的圣经神学的基础。 上完了灵命课程之后，如果有人问你，哎，这个你们在灵命课程塑造里面学什么？什么是灵命塑造？你要能够讲得出来，啊，灵命塑造的圣经跟神学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认识自己灵命的强弱项，认识自己，因为灵命塑造讲的是自己，认识自己灵命塑造的强项跟弱项。其次呢，就是规划自己灵命成长的这个策略，并实际进行操练，认识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啊，看到自己的弱项之后，不是就丢在那边，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从前在这个方面软弱，我现在在这个方面还是软弱，我以前对于我的这个毛病我无能为力，现在我还是无能为力。不是，我们是要规划自己怎么样去成长的这个策略，并进行实际性的操练。这个是理性方面的。那感性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委身于一生的灵命塑造。灵命塑造不只是一个时间段的，而是一生的，一生都在灵命塑造的这个过程里面，面对自己的这个欠缺，力求突破，然后以谦卑的心在灵命塑造上寻求他人的这个帮助。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他人的帮助呢？可以从很多个角度都可以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如果从西隆神学这个角度，就是啊，每一个人上帝赋予他有一些的特殊性，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各尽其职，我们是互相的互补，我们是可以互相的去学习，所以我们是可以本着谦卑的心去寻求他人的帮助。怎么说呢？在教会里面呢，我虽然我来到我们教会不长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些人发脾气，那表示说这个人在忍耐方面一定比别人做得好。那对于那些不太能够忍耐的人呢，哎，你就可以去向另外的一个人，不太就是你都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的那个人，问他，你就问他说，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见过你发脾气？或者说你在跟我面对同样的处境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你可以做到不发脾气，为什么我做不到？你就可以向他去请教跟学习。我们是可以互相的来所谓的取经。课程的参考资料呢，第一个就是富士德的属灵操练礼赞啊，我推荐的这些书其实还是挺好的，如果大家你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买来看一看啊。富士德讲的属灵操练礼赞，先对富士德这个人的这本书呢有一些些的了解，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图片啊。他之前是在南加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里面牧会。在1978年的时候呢，他在南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镇的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教成人灵命塑造的这个主日学。然后呢，后来他就把这个主日学，把它汇集成书，然后出版，就是这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的这个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奖项，并且今日基督教呢把它列为20世纪这个必读的书目之一啊，20世纪基督徒必读的十大好书之一。那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本书是应该是还是不错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当中呢，把属灵操练列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内在的操练。内在的操练，第二个就是外在的操练，第三个呢就是团体的这个操练。所以内在的一个操练呢，比如说进食、默想、祷告，这个是内在的一个操练。那外在的一些的操练呢，比如说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顺服、服侍等等，这个是外在的操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团体的操练，团体的操练呢就是崇拜、认罪等等这一些的方面。那我们到后面的课程的这个大纲的时候呢，我也会采取一些它的这样的一个分类，把这个分为三个部分。这个是第一本书叫做《富士德属灵操练礼赞》，我把它的英文也列出来，如果你喜欢看英文的话，你就可以去找它的这个英文书。第二个呢，这个人叫魏乐德，今天林长老在讲信息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提到这个人。 达拉斯·威勒德，这个人他写的这本叫《灵性操练真谛》，这本书呢也是一本威勒德的一本很出名的一本书。他这个人是南加州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哲学系的一个教授，他的著作还是挺丰富的。我们林长老讲的这讲的时候呢，他也有讲了一本书叫做《心灵的重建》，那也有一些把它翻译为叫做《心灵的重塑》。他的著作挺多的，还有《每日听见神》一大摞的书哈。他在这本书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以打棒球作为比喻。我不太懂这个运动哈。他把基督徒的成长呢，比喻为一个棒球，用一个棒球的比喻来形容。他说，优秀的球员呢，并非是在比赛的时候才尝试打出好球，而是在平日里反复的操练，身体才会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准确的这个反应。不要想说突然我生命里面碰到了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自然而然的会去祷告，我就自然而然的会紧紧的把神抓住，没有的事情。你只有平日里面形成了一个这种的习惯，当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也习惯性的去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威勒德他所要强调的。他在这本书当中呢，把操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境界的操练。所以境界的操练呢，就是去不要或者尽量少一点去做的啊，境界自己不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参与的操练，就是更多去要做的。他把它分为的是两个层面。当然，他这个两个层面分别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比如说境界的操练，他操练简朴，操练进食，操练独处。他说，透过这一系列的操练呢，来打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错误的依恋，比如说进食这样操练的一个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操练一个人对于食物的一种过分的依赖。我想没有人不喜欢美食。如果你碰到一个人跟他不太熟悉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聊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哎，我也喜欢吃啊，哪一家餐馆比较好？哦，我那家我也去过。那威勒德他说，你可以操练进食，进食就是帮你自己打破对于食物的过分的依赖。当然他在讲参与的操练的时候呢，比如说参与敬拜、参与服事等等。OK， 这个是魏乐德第二本书。第三本书讲到是陶素。不知道大家对于陶素这个人了不了解。他并不是一个学历很高的一个人，但是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并且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我们长老跟传道人有一段时间，我们学了好几本关于陶素的书。在他的这本书当中，《渴慕神》这本书当中呢，他指出教会存在的很典型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形式化，第二个就是机械化。什么叫做形式化？什么叫做机械化呢？就是比如说拿崇拜来说，我们崇拜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很机械的，一日又一日，一日又一日，像一个机器一样，你只是让它去转起来而已。他说那缺乏什么呢？缺乏属灵的神学。换一句话说，他信徒缺乏对在崇拜当中对于神有一种很实际性的体验，心灵的这种的崇拜呢名存实亡。讲的直白一点，用直白一点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停留在一个理论、一个理性、一个探讨的层面，你心灵里面没有很实际性的这一种的经历，你心灵里面对神并没有很实际性的这种的渴慕。 就是我礼拜我也可以来做，坐下来跟弟兄姐妹我也可以来聊天，但是我心灵里面没有一种活水涌流，我心灵里面没有一种的很丰盈很充满。这个也是今天林长老讲的，基督徒我们要追求这种属灵的经历，我们要追求这种圣灵的充满。要不然你发现你做了一年的基督徒，做了十年的基督徒，你做来做去你发现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因为你属灵里面没有经历。就好像说我跟一个人谈恋爱，谈到最后呢，我们都是在理性上谈，我们心灵里面没有这种的共鸣，我们心灵里面没有这种的契合，也发现 谈恋爱谈得很没趣，谈得很枯燥，就是这个意思。李耀全，我们刚才看的几本书呢，比较是西方层面的。然后李耀全是一个华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与生命关怀》。这本书可能是灵命塑造在华人的著作当中比较全面的一本书。这本书当中，他从属灵操练的历史的传统，并不是凭空无故就出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从哪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人开始的，然后呢进入到不同宗派，天主教怎么样做灵命操练，灵命塑造，福音派怎么做灵命塑造的，然后呢浸信会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也讲到华人教会的属灵典范，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去看这个灵命塑造这个事情怎么做的，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他讲到属灵操练的一些的具体的实践。所以这本书如果你想对属灵操练有一个入门的一个了解的时候，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最后一本书大概是这个人的可能是博士论文，他说让光明透视迈向整全的灵命塑造。你看他的这个出版日期2019年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黄运言博士他指出现代的信徒面对的三种属灵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头脑与内心失联，换一句话说，头脑知道很多但是内心当中没有行动。第二个就是肢体关系的疏离，肢体关系就是我可能知道很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并不热络。最后一个就是灵命与侍奉的割裂。怎么叫做灵命与侍奉的割裂呢？就是我可以追求，我可以个人很追求，但是呢我不参与教会的侍奉。换一句话说，我可以个人追求成神仙，但是呢教会有什么样的缺乏，有什么样的需要，不要找我。这个用一个词语叫做练仙就是我自己把自己操练为一个所谓的一个神仙一样的一个人物，灵命很高超，但是教会的那不管他，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么讲的时候作为弟兄姐妹内心当中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共鸣这个是我讲的关于我个人觉得几本比较好的灵命塑造的书推荐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你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来大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schedule 是怎么样去安排的。这门课程呢，我们有三位老师，我和珊珊以及名人弟兄我真的觉得时间挺快的。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请名人弟兄帮我教两次的主日学，一晃今年又到了，这个感觉前面几课呢是我跟珊珊来负责，然后最后两课呢，因为我跟珊珊要去美中短宣，所以我就再一次邀请名人弟兄来帮我讲最后的两课主日学。具体的就是第一课，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我们讲到灵命塑造的概览，大概有一个一些的大概的一些的内容。然后第二课呢，就是讲到灵命塑造的圣经神学的这个基础。第三课就是讲到灵命塑造当中的这个祷告第四课讲到读经然后7月5号 July 4的时候呢，我们那次是没有主日学的。依次呢，我们讲到认罪、钱财、顺服、感恩、教会的生活、仆人、服事跟工作大概我们是从这个方向走的。前面几课呢比较是一个理论的，然后后面呢你看到是一个属灵操练，就是很实际性的。 这个是大概的课程的安排。接下来讲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课程的要求。课程的要求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评估个人的强项跟弱项，差不多两到三个，不需要太多哈。怎么样去评估个人的强项跟弱项呢？你怎么样评估你个人的自己的强项跟弱项？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呢，你至少去询问五个你最认识你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工、你的牧者、你的同事。不知道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去跟你的孩子讲，去问你的孩子说：“嘿，孩子，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问过吗？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或者做妈妈的，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你觉得做妈，你觉得我做妈妈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问过吗？你知道说你在你身边最亲近你的人呢，他比较认识你，所以呢，你可以去问一问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说我有哪一些好的地方，我有哪一些不好的地方，这样呢，你可能大概知道自己存在哪一些方面的弱点，有哪一些方面的问题。那找出你的强项跟你的弱项之后，我们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进一步呢，就是对于每一项的弱点找出一个具体改进的策略，包括什么呢？包括自我检讨，就是比较深入的去探究，往自己看，往自己里面看，比较深入的去探究，去了解自己这个软弱的原因。比如说对于不太有忍耐的弟兄姐妹，我们只知道我们许多的时候呢，就是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呼的一下就开始发火，会不会这个样子？你没有太去思想，去反思自己说，为什么我碰到这个事情，我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火，我就莫名其妙的这个脾气很大，去想一下说，我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发这么大的火？我什么样的原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尝试的去探究一下这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透过书本的学习，寻找并阅读针对该弱项的书籍。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骄傲，有一些人呢比较谦卑。那对于骄傲的人呢，去找一些的书籍，找一些的材料来学习一下，说骄傲是怎么回事，骄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一下我的骄傲这个问题，然后呢去寻求一些人的帮助，就是找到在这个领域当中很强的人。所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很强的人，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说，或者你去观察一下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他表现很好，而我自己在那个方面表现很差，你就谦卑一点嘛，跟人家交流一下，跟人家请教一下，面对同样的问题，人家是怎么处理的，人家是怎么想的，人家是怎么看的。好，最后一个呢，就是选一个节制和与一个从事的操练。所以一个节制就是你不要过多的去做的，一个从事的就是你要更多去做的，并且呢把这个记录写下来，记录实际操练的时间、过程、方法等等。比如说有一些人很喜欢用手机，那么你就给自己定一个操练的计划，当然这个属于节制的了，这个属于节制，给自己定一个计划，说有没有可能性我这一天不是我禁食，是手机禁食，或者说是禁手机，今天我不用手机，看一下能不能过，然后把你的这个记录记下来，然后呢操练的心得，你发现说禁手机有什么困难，然后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对你的灵命成长有什么帮助等等。然后 在每一次上课之前，我会给一点时间，我会邀请一些的人，他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第二点跟第三点。所谓第二点，就是他在某一个领域表现很好的人。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他实际上在去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的感受，他的一些的心路的历程。有没有问？有没有明白这个课程要求？但愿下一次的时候还有人来哈，不要因为这个作业课程要求，等一下就不来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坦诚讲，我是一个大陆来的，我没有分门别类哈，但愿你不要误解我。我发现台湾的弟兄姐妹在忍耐这个方面是比大陆人要做得好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普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面对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忍耐是比我们要好很多的。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为什么那么能够忍耐，可以帮助我们不太忍耐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学习，是不是这样？我盼望说有机会可以请一些不同的人，他们来做分享。第二个、第三个，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课程要求这个方面，有一些人很幽默的，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去化解那个当下的那个冰点，有一些人呢，他就像我一样，就是不太幽默的，然后呢，只知道在那里死扛着，但死扛着也不会解决问题啊，对不对？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但愿说下一次我如果找到你，请你来做分享的时候呢，你要么给我一个十足的理由，要么就答应我可以来分享，好不好？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然不表示说，我可能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我可能随意的请某一个人，请你来讲一讲说，你过去的这一周，你有没有去做第一个？做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问你周围的人，然后来看你自己的强项跟弱项。你可以问你的配偶啊，你可以问你的同事啊，你也可以问一问教会的牧者，嘿 ，Alex， 你怎么样看待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我有哪一些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愿你有这样的勇气跟胆量哈。当然，你也可以去问一问其他人，问一问你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问一问你的组长你觉得我在哪些方面还可以，你在哪些方面还是有待成长的，可能他会给你一些的 feedback。OK， 所以不要侥幸说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不做。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我第一次找你，第二次我可能还会找你了哈。好，是每一个都要做，一二三都要做。你看他是有这个连续性的，有这个关联的，就是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强项跟弱项之后，特别是认识了自己的弱项之后，那就是认识弱项吗？不是，而是针对于我的这个弱点，然后呢，我要去回应他，怎么样去回应他呢？首先自我检讨，首先往自己里面看，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然，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给别人，因为我的孩子惹我生气，所以我就生气。你可以这么干呢，但是你一年、两年、十年，你不会有成长啊。你总是可以把责任归给别人嘛，对不对？所以往自己里面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他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不发脾气，我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发脾气？你就知道说，不一定是那个事情，不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可能是我自己的。所以面对自己的弱点，自我检讨，自我检讨之后呢，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在弱点上克服呢？好吧，我们都是在湾区生活的很优秀的华人，来找一点书本学习一下，再寻求一下别人的帮助。帮助完了就完了嘛，没有实际性的 practical 的去操练去操练。因为你只有透过操练才会有进步，你只有透过操练你才会有成长，要不然那个问题始终是那个问题。好， Alice。 OK，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就会涉及到说，灵命塑造什么是灵命？如果我们灵命把灵命归结为说，哇，就是一个很属灵的祷告读经，那你就发现说，哦，那我只要在祷告读经上成长了，我等一下讲定义的时候会回应到你这个问题。我们讲灵命的时候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你觉得一个人在知识当中的这个长进跟灵性有关系吗？有点关系。比如说保罗在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呢，祈求他们只是在这个属灵上成长吗？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知识，这个也是我们下一节课会讲的，在各样的知识上然后都要成长。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灵命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综合性的概念。这个今天林长老也有讲到这个事情，意志有没有关系呢？有。情感有没有关系呢？有。知识有没有关系呢？有。身体有没有关系呢？有。所以灵命不只是一个因素，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因素。到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好，好。是，所以我们就是刚才看到这个，他在讲到一个，就是在这个课程要求的感性这个方面，就是委身于一生的灵命塑造。虽然我们这个课呢可能只是三个月，但是呢，其实灵命塑造是一生的。让我讲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更直观一点哈，比如说。我们在想圣经的这些的人物的时候，神在对他们有灵命的塑造。比如说，我们在想圣经里面的几个伟人，比如说摩西，神对他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塑造？比如说，我们在讲大卫，神对他有怎么样的塑造？我们在讲保罗，神对他又是怎么样的塑造？我们就尝试着梳理一两个，比如说我们在讲摩西的时候，比较典型的就是圣经里面用一句话来形容摩西，还记得是什么话吗？说他的谦和胜过众人。但是我们看摩西的整个的从出生到他的侍奉到他的人生的终了的时候，你就至少在他的人生的前半段，我们看出来他不是一个谦和的人，他至少一拳就把人家干死掉了，是不是？还记得吗？他一拳就把人家埃及人给他打死掉了。那这样的人是一个谦和的人吗？不是。但是你后来我们看见说，他有40年的旷野的生涯，在这40年旷野生涯当中，他的生命经过了怎样的塑造，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猜想，40年的放羊的生涯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后来说摩西的这个谦和超过众人，圣经里面后面的时候就直接讲到说是前面是在讲他的这个姐姐米利安跟他的哥哥亚伦开始反对他的时候，然后后面加了一句他的谦和胜过众人。换一句话说，他在他的这个家里面，在他的亲人的这个中间，表现出来一种很真诚的，就是谦和的这种的生命的品质。我们看见原来由一个可能比较急躁或者比较容易冲动的一个人，到成为一个谦和、能够忍耐、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旷野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就发现说神不。至少在这个方面不断的塑造他，然后成为了一个极其谦和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让我给你一个图画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灵命塑造的一个图画。再比如说我们想保罗这个人，他在圣经里面若是有一个比较伟大的人的话呢，那保罗一定算是其中的之一。但是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去塑造保罗呢？他塑造保罗又是在哪一个方面呢？我能够想到的是，比 比如说保罗当他归信了耶稣之后，他到耶路撒冷去，要跟使徒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进行相交，所谓的就是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啦，我们都是啊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呐。当他要去跟耶路撒冷的人相交的时候呢，然后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就逼迫他，那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些的人怎么办呢？就打发他去到大树。大树是哪里呢？大树是保罗的老家。换一句话说，你保罗，你现在要改变你的身份吗？你以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现在呢，你要改变你的身份，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吗？好，你说你要改变 ，OK， 你就先去你的老家大树改变给我们看看。这个呢，让我讲的通俗一点点，就是如果你的家庭的背景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假如说虔诚的佛教徒，然后呢某一天你变成了基督徒，然后呢你说我要为耶稣做见证，好，你就先去你的七大姑八大姨舅舅叔叔伯伯那里先去做见证吧。各位，你明白这个挑战吗？如果在你的家里面呢，舅舅是很有分量的，在你的家族里面是舅舅是很有分量的，如果在你的家族里面，你的叔叔你的伯伯是很有分量的，或者你的阿公阿嬷是很有分量的，你说 你去向他们去传福音，你试试看，你试试看那个张力，你试试看你那个压力。所以那你说主耶稣基督对于保罗的这种的塑造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管是在信心、忍耐、受苦、价值观的翻转，许多的层面都是神对于保罗的塑造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种的极大的挣扎和挑战，以及你到底是要在世界当中取得一席之地，还是要做一个主的门徒，或者说做一个使徒，这些的方面就是对他进行塑造。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用回答。所以我就列出来说，你去问一问你的家人。当你去问一个跟教会的某一个，如果你问一个你平时跟他都不太有接触的，比如说某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哎，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人家只能够违心，不是，人家只能够说你好了。我说我对你又不认识，人家只能够说你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好不好去问一下你的配偶，啊，你，我说我很谦卑，好吧，去问一问珊珊，我到底谦不谦卑？啊，摩西，你说你很谦和，好吧？你问一问米利安，问问你哥哥的亚伦，说你是不是一个谦和的人？我们啊，不敢问，就是要直视自己生命的一些的不足的地方。啊，我想，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突破，不就是在我们那一些不足的地方有成长、有突破吗？对于这个课程要求，大家明白了吼。啊，所以从下一节课开始，我就会请一些人。有可能是随机的，也有可能是我之前先有跟他讲过的，哎，某一个姐妹你能不能来做一个分享，也有可能是随机的，嘿，某某人你来讲一下，上一周你有没有跟谁去询问一下你的强项跟你的弱项。盼望大家可以来follow 这个课程的要求。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灵命塑造的这个定义啊，看不同的人他们如何去定义。因为我们看这个定义的时候呢，可能帮助我们有更多全面一点的理解。魏乐德他说，什么是灵命塑造呢？灵命塑造就是圣灵所驱动的，塑造人的内心世界，使之成为基督的内在的人的过程。魏乐德呢，他比较强调第一个是圣灵所驱动的。为什么他强调是圣灵所驱动的呢？因为我不得不让弟兄姐妹认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灵命的操练，我们可以进行许多属灵的操练，但是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的是圣灵。换一句话说，我可以凭着自己操练一次，操练十次，操练一百次，你有可能操练一百次之后都没有改变的，会不会？ 你唠叨你的孩子跟他讲100遍，叫他把房间整理好，他是不是房间就整理好了？不会吧。真正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改变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那你说，既然是圣灵的工作，那我有必要进行这么辛苦的属灵的操练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不断进行操练的时候呢，我就，当然你神完全可以透过他的一个神迹性的改变，让一个人完全180度的翻转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做那么痛苦。对于自己而言呢，让你完全变一个人的话，你觉得痛不痛苦？很痛苦的。我们之所以要进行灵命操练，就好像说给神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途径。当我们进行不断的这么操练的时候呢，就让神可以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产生这个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圣灵所驱动的啊，所以圣灵所驱动的一个方面就是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是圣灵。还有呢，就是先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我该怎么形容这个概念呢？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就把圣灵差到地上来。啊，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引导，圣灵改变，圣灵更新，圣灵充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从神学上来说，它是圣灵所驱动的。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塑造人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它就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想法，我们内心里面的态度，我们内心里面的意志等等。目标是什么呢？使人成为像基督的内在的人的一个过程。他强调的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是一个过程，持续在正在进行的。看这个另外一个人，他说基督徒灵命塑造描述了通过耶稣基督在圣灵里的工作下多维度的恢复成神形象的这个过程。他也强调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目标是恢复神形象的过程。在哪一些的方面呢？在许多的方面，许多的方面，多维度的，并不是某一个维度的，多维度的。来看一看李耀全牧师他的一个定义，说灵命塑造是圣灵在人生命当中的持续的工作，借着人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前面两课要讲读经祷告，他的一个目标是与神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并透过属灵操练、灵命群体生活与生命反省，使人的情感、思想、意志、关系和行为得到整全的更新，逐渐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所以李耀全牧师的定义呢，他就讲到，不只是他讲到这个灵命的时候呢，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而是讲到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包括我们的行为，都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新。所以灵命不只是某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全面的。或者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想，你能够接受你的配偶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在家里从来不做家务的人，你能接受吗？或者说你能认同这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吗？不能够认同，对吧？你能够认识一个人对圣经很熟，但是他却不能够去爱别人，你能够认同这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吗？你也不能够认同。所以灵命它不是某一个维度的，是很多个方面综合而成的。我们对于神、对于真理知识的认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会的。来看两个 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如果你是从南加来的话呢，你就比较熟悉这个人叫刘富礼院长，以前的正道神学院的院长。他说灵命塑造在与神的关系当中，强调说与神的关系，透过十字架与生活的经历，被神不断更新，成为基督样式的这个过程。他这个当中有几个我们可以抓住的地方。第一个，在与神的关系当中，他强调一切的后面的东西是建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与神有一个关系的前提下面。然后呢，透过十字架与生活的经历，我们华人就比较强调十字架。当然这合不合圣经呢？当然合圣经，因为如果有人要做耶稣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背起谁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所以一个门徒一生当中的生命的一个标记，一定是有十字架，一定是有舍己。所以他说透过十字架与生活的这个经历，被神不断更新，成为基督样式的这个过程，也想到的也是一个过程。吕少昌院长前基督工人神学院的这个院长，他说灵命塑造是在圣灵的光照与能力当中，透过悔改，他强调的是悔改，对付与顺服，不断的被洁净更新，活出基督的生命。他又多了一些让我们看见说有对付，当然他就对应刘富礼院长的十字架，然后呢，透过悔改、顺服等等，生命不断的被洁净、被更新，然后活出基督的生命。综合这些人的这个定义的话呢，我也尝试着去做一个整合。灵命塑造是什么呢？是在圣灵的作工当中，借着与神建立持续的一个关系，记住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关系，并透过属灵操练使全人，强调的是一个全人的转化，逐渐活向基督的这个过程，全人的一个转化，逐渐活向基督的这个过程。好，这个是定义这个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灵命塑造这个定义这个概念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明白？当下的一个思考，为什么我们在当下，或者说在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灵命塑造这个概念提出来呢？我就尝试着提两个我的思考。第一个，我的思考就是跟个人生命成长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思想过说，有教会里面经常有一些的人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我们看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成长的过程，很多人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人来到教会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他可能会比较热心，是不是？他可能会比较热心，然后呢，参加一些的学习，参加一些的这个成长，然后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些的服事。后来为什么会不见呢？后来有些人为什么不见呢？你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后来有一些人就突然就不见了，为什么突然不见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看到教会里面，哇，那个传道人那个态度，就那么凶啊，那么没有爱心啊。只是举个例子我什么都没有说或者说你看到，或者说跟这个教会的某一些人在相处，那个人都是一个老基督徒的，他做事情还那个样子，或者说他在教会里面的某一个事情感觉到很受伤，然后他就不来了，有还是没有？很多这样的，对不对？他的生命在不断的往前走，他的信仰在不断的往前走，直到在教会里面可能受伤了，或者看到一个让他觉得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这么做，那个信耶稣的人还这么做，他就不来了。那从灵命塑造这个角度，从个人成长这个角度，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从灵命成长的这个角度，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我们灵命塑造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对于信仰的认识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都有关系的。我先从跟我们的这个对于真理的认识这个层面先做回应。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受伤，或者觉得有一些人不可爱，或者有一些人我们觉得他伤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的时候，有一些人的反应就是就流失了，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他看到了教会似乎不光彩的那一面，或者是说可能跟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教会的人也是这样。当他看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他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在福音里面，在信仰当中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思考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在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说，耶稣基督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耶稣基督去怎么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什么才是耶稣基督的爱，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从信主到受洗到追求到服事，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得承认一个事情，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人的方法，人的爱在爱。但是那个只是我们的爱，我没有说我们的爱不重要，我也没有说我们的爱不需要。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会经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你的爱是不行的，你的爱是爱不过去的，你的爱是有限的。那个时候你才明白说，哦，耶稣基督爱我，耶稣基督爱不同的人，他的爱是怎么样呢？他的爱是不可爱的爱。你只有意识到说，原来我做不到，我不行，你才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你才说，主耶稣，我真的是爱不过去，我求你帮助我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时候你才进入到信仰里面，你这个时候才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你这个时候才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要不然你总是活在你的爱里面，你的爱走到某一个时间点，你就啪的一下跌倒了，就不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如果没有从灵命塑造，从这个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就一下子卡住了，或者一下子就停留在那里，然后就没办法往前走了。当然从灵命塑造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我看到当我经历到，当我认识到，或者说当我在教会里面看到经历到有一些人对我不好，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么作为我自己有没有需要突破，作为我自己有没有需要成长的地方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大卫的生平当中来看的时候，扫罗一直针对他，扫罗一直追着他。如果你是大卫，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扫罗，假如说你是大卫，教会里面有一个扫罗总是来针对你，那你怎么自处？你怎么样去突破？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我换一个教会，结果你换了一个教会，发现哦，那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个扫罗，你怎么办呢？我就再换，换个十个八个，你发现说啊，原来扫罗都在。那我作为大卫，假如说我作为大卫，或者你作为大卫，你怎么样呢？你怎么样让神来透过让神来塑造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强大到说我可以面对扫罗。扫罗有嫉妒的问题，他嫉妒我，他总是嫉妒我。那么作为大卫，我怎么样看待扫罗的这个嫉妒呢？我怎么样去回应扫罗的这个嫉妒呢？所以不一定全然是扫罗的问题，对不对？你作为大卫，你也要需要有成长的地方。大卫也想拿一个去杀扫罗，不是吗？那他怎么样看待自己？他神怎么样去借着光照大卫，让大卫的生命有突破呢？所以新约当中说，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从个人成长的这个角度来看，不要把责任总是推给环境，推给其他人， 神也在塑造我们的生命，神也要让我们有成长。那么从教会建造的这个角度来看灵命塑造这个问题，我大概一两分钟把它结束。从灵命塑造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教会建造的这个问题，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运作一个事工的时候呢，我们是从functional的这个角度去看的，从功能主义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没有从灵命塑造这个角度去看。那你说从这两个角度去看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稍微明白。华人的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的 会有一种的现象，就是如果孩子要接受好的教育，我们或者我们做父母希望他接受好的教育，所以呢我们就把夫妻当中的一方跟孩子，然后呢放在美国，另外一方呢在中国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在一方在赚钱，然后呢来供孩子在这个美国读书，就是夫妻分开，然后呢孩子与父亲或者母亲也分开。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为了满足功能。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么做。那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说，你发现没有问题。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为了让以后孩子的人生好像说走得更高，可以走得更远，从功能主义角度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从灵命塑造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发现说，孩子的人生不只是只有学业，还有他整个的人格的健全，还有他整个品格的成长。如果是丈夫在国内赚钱，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在美国读书，那么我想请问，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学习成为一个做一个好的父？假如说他是一个男孩，他怎么样去学习成为一个做一个好的父亲？他怎么学呢？他家里面没有父亲，父亲是缺席的 ，right？ 那他以后怎么样去学习成为别人的丈夫？怎么学习呢？他做丈夫的那个人现在跟他可能每个礼拜或者是打电话，他怎么样去学习？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谁能够 hold 得住他？谁能够给他引导？你发现说这个就是带来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一些的问题，它不是功能主义所能够取代的 ，right？ 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发现说，从灵命塑造和从功能主义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教会里面的确是有一些的功能，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个活动，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个需要，但是我们不是从功能主义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灵命塑造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灵命塑造呢？就是教会存在的其中的一个功用，一个目的之一是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是让弟兄姐妹面对参与服事也好，或者说是做一些参加什么活动也好，目的不是为了功能，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为了我们的生命的塑造。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在讲什么 ？OK， 没有明白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于第一课灵命塑造的这个概论，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啊，灵命塑造。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会有，slide 都会 upload 到网上去。我们所有的主日学都会把这些 slide 都 upload 到网上去。OK， 好，小川。不需要，不需要，不，问五个人不需要都是基督徒，你只要找到认识你的人你觉得他跟你的这个交往还是挺多的你可以找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基督徒反而很客气，你很好。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可以做万事，教会你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你让我们在其中服事，为的是让我们在其中成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态度都在其中被光照，都在其中被塑造，使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主啊，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时候，我们真觉得是 许多的破败不堪的地方，我们也有许多的缺欠，许多的不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停止工作。许多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自己也觉得对自己没有什么样的希望，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对我们永不失去希望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求神继续用你的恩手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托住我们。每当我们软弱退后，每当我们迷失怀疑的时候，我们求主就究竟我们，用你的恩手再一次将我们托起，使我们这个软弱不配有限的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彰显神的美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